一声脆响，法师的吟诵戛然而止，头颅高高的飞了起来，鲜血如雨。坐在马车上的中年男人摇摇头，
从西边来的这些法师总是不明白，在真正的强者面前，法术就和丞相大人的笔一样，是不起作用的。
几十名肃杀十足的黑色骑兵确认了四周的安全，紧握右拳比了一个手势，报告四周的杀手已经清除完毕。骑兵队伍分开，里面的马车缓缓前进，来到了少年仆人的身边。马车上的中年人在下属的帮助下坐上轮椅，双腿不良于行的中年人推着身下的轮椅缓缓地靠近了场中央一直笔直如枪的那个少年。看着少年仆人背后的竹篓，坐轮椅中年人苍白的脸上终于现出了一丝红晕。
总算没有出事。
背着竹篓的那个少年脸上蒙着一条黑色布带，手上提着一把似剑非剑的黑色铁签，还有鲜血从铁签上缓缓滴下，在他的身侧还倒伏着许多死尸。死尸都是伏击的高手，尸体的咽喉上残留着血点，看来是一击致命。
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眼睛上蒙着黑色布带的人冷冷地说道，他说话的语音没有一丝颤抖，也没有一丝感情。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面上的柔膝之色一现即隐，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我也必须要给主人一个交代。
蒙着黑色布条的少年仆人点点头，然后准备离开。
你要把这孩子带到哪里去？你是个瞎子，难道让少爷跟着你浪迹江湖？
这是小姐的骨肉，
这也是主子的血肉。我保证在京都里给小主子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那个人摇摇头，扯了扯自己脸上的黑布条。轮椅上的中年人知道，对方除了听那位小姐的话，就算是自己的主人也不可能命令他，只好叹口气劝解道，
京都里的事情等主子回来了就一定能平息，你何必一定要带他走？
我不信任你的主子。
中年人微微皱眉，似乎很讨厌对方的这句话，稍停半晌后说道，
小孩子喝奶识字，这些事情你会做吗？瞎子，你除了杀人还会什么？
那人也不生气，轻轻推了推背后的竹篓，
否则你似乎也只会杀人。
这次出手的只是京都里的那些王公贵族，等主人回来后，我自然要开始着手清理他们。
瞎子少年摇摇头，中年人的手轻轻地在轮椅上抚摸着，似乎在猜测对方在害怕什么。片刻之后他皱眉道，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可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除了孩子的父亲能够保护他，还有谁有能力保护他逃过那种不知名的危险？
瞎子少年忽然开口说话，声音仍然是那样毫无情感。
新的身份，不被打扰的人生。
中年人想了想，微笑着点了点头。
哪里？
儋州港，主人的母妈现在居住在那里。
一阵沉默之后，瞎子少年终于接受了这个安排。中年人微笑着推着轮椅走到瞎子少年的身后，伸出双手将竹篓里的孩子接了下来，看着小孩子冰雕雪琢般的可爱小脸叹息道，
真和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太漂亮了。这小家伙将来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远处他的那些下属沉默站立着，忽然听到大人发出如此开心的笑声，表面虽然依旧是纹丝不动，但内心深处却是十分震惊，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究竟是什么样重要的人物。嗯，少年瞎子偏了偏头，伸手将孩子接了回来。他虽然比一般人类更加单纯，但也不愿意让筐中婴儿的脸离这条毒蛇的手太近，同时用一个单音节的词表示了纯粹礼貌上的疑问。中年人微笑着看着小孩子的脸，笑容里面却有股子说不出来特别令人恐惧的味道。
才两个月大的孩子居然能够伸手抹掉自己脸上的血，经历了今天晚上如此恐怖的事情，居然还能睡得这么香，真不愧是……
他的声音忽然压得很低，保证下属们都听不到自己后面说出的字。
掩埋着的孩子。
这位中年人在京都里手握大权，手段狠辣无比，但凡犯事的官员落到他的手上，不出两天便会吐露实情，眼光更是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小孩子不是在香甜的睡觉，而是被吓得昏了过去。天脉者，天指的是上天，脉指的是血脉。天脉者的意思就是指上天遗留在人间的血脉。在这个世界上的传说中，每隔数百年便会有一位上天遗留在人间的血脉开始苏醒，这种血脉有可能代表强大到无法抵御的战力，比如遥远的纳斯古国里的那位大将军，在国家即将被野蛮人灭亡的历史关头，以他个人的勇猛和战力刺杀了野蛮人原始议会里的大部分成员。也有的天脉者会表现出在艺术或者智慧上的极大天赋，比如西方的那位刚死了300年的波尔大法师，以及他的夫人剧作家福波。自然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是上天眷顾苦难的人间而留下来的血脉，但事实上这几个人给人间带来了和平与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所有的天脉者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国家可以查到蛛丝马迹，他们只是突然的出现又突然的消失，除了留下一些隐晦的记载，之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足以证明他们存在的东西。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恰恰是知道天脉者这种异象确实存在的极少数人之一。不知道什么原因，范慎死去之后灵魂来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投生到了一个婴儿的身体里，而这个婴儿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居然就是这片大陆上神秘莫测的天脉者。天明之时，战场已经被打扫干净，马车缓缓走上了通往东面的石板路。在马车之后，一对黑色骑兵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苍白中年构成了一幅很鬼魅的画面。马车硌着石头颠簸了一下，将平躺在软色丝绸垫上的婴孩弄醒了。婴儿的双眼有些无神地离开那些救了自己性命的人们的面容，望着马车的前方，全不像一般的婴孩那样视线游移，清澈无比却无法聚焦，却多了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柔嫩的小身体里竟然容纳着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灵魂。目光急促，那处的车帘随着迎面而来的风飘了起来，露出一角车外的青青山色和急退而后的长长石板路，就像是无数幅的画面正在不停地倒带。马车前方，瞎子少年正紧紧握着手中的铁签，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也蒙住了这天。